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说的是二十多岁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人生新的课题，工作之后会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每期节目呢大约二十分钟左右，我将会和我的朋友一起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还记得高考出成绩那天你在干嘛吗？填志愿选公司的时候，你有过不甘心的时候吗？在复旦、交大、浙大、南大这些学校里，是有一部分不甘心在这里的朋友的，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是可以去清华北大的。而这期的嘉宾 Landa 呢，是我朋友中的少数，他恰恰相反，他明明裸分就能上清华，却选择了复旦。他说他其实当年非常担心老师会逼他选清华，他现在也非常庆幸还好自己没有去清华，不然很可能是凤尾。即使去了清华，现在也很有可能是在现在公司的北京分公司。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的故事。
等等等，开始哦！我记得以前你跟我说过，说你妈、你爸妈跟你说过有一个第十名效应，就是让你的心态端正，不要那么的焦虑。那你之前因为你一直都是第十名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在上高三的时候，下半学期一模、二模、三模，基本上就是在班级十名到十二名这样一个水平。然后呢，我经常那个时候夏天回去泡澡的时候，我妈就会在那个浴室外面跟我说，考试第十名没有关系的，说高考考得好的人一般且平时都不是特别拔尖的，因为这一类人他对自己的没有那么高的期望，所以一般都能考好的。然后我爸就会在旁边跟我妈说，你不要讲了，你越讲他心理压力越大。但其实我也没有太听进去了，我觉得我好像就是这个水平，然后我自己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当时我就只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好像冥冥之中似乎有这种可能。
那高三的时候几次模拟考，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定过某一个大学作为目标吗？
有，我当时因为我从小就一直想当老师嘛，然后当时我给自己的目标是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然后我当时的成绩考这个学校就是闭着眼睛考也能考上的，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压力。
就是那你爸妈听了会不会觉得你把自己放得太低了一点呢？
他们就觉得随意吧，反正最后考出来甜不甜还不都是后来的事情吗？
你爸妈心态也不错哎。
考之前大概二模之后还不知道，三模左右吧，江苏高考不是那个数学有40分的加试嘛，经常大家都是考40分的，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一次平时的考试考了4分，回去之后我就跟我爸妈说，我说这个考卷发下来我看到上面写了一个4，我说我在4后面找0，我以为我是40分，结果是4分，然后大家都很开心的在那里笑，我爸妈他们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怎么哎呀小孩子突然成绩变得这么差，好像也他们后来我问他们当时也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只是觉得哎好好玩啊，居然考了4分。
哇，那你爸妈应该是很多人会羡慕的爸爸了，好像在分数上对你没有什么压力。
对。
哎，那高考之前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高考之前我们班主任让我们写周记，说在高考前有什么愿望，我说我想吃豆腐干。然后第二天晚自习的时候，班主任就给我买了一包豆腐干，其他好像没有什么，都是跟吃有关系的。
就是你没做什么特别迷信的事，比如说很多人去求签拜佛之类的。
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有组织高三的老师去拜灵山大佛，我爸那个时候教高三他也去了，然后但是是为学生求签的，然后但是跟我一届的有好几个教师子女，他们的爸爸妈妈都去烧香拜佛了，我爸就说我不信这些，然后他也没有去拜，我也从来没有这个想法。
嗯，那考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就是有点发挥失常，或者说好像发挥超常的感觉？
没有哎，我考试的尤其是第一场考试，我考到一半就开始走神了，我当时考语文第一场，考到一半的时候在做一个那个什么语言文字题的时候，哎，然后我就在想，哇，这个是高考啊，好神圣啊，这个考试要改变很多人的一辈子，然后坐在那边愣着想了好久，然后过了一会儿想，哎，不行不行，你在考试，你要集中精力，然后我才开始接着写下去。 反正考试时候经常有这种很神圣的感觉，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紧张的感觉。
哎，那你考完之后有没有去看那个对正确答案估一下分啊？
本来没有，后来有一天我妈回来跟我说，她说她一个同事家小孩那个英语的那个除了作文之外，前面那些选择题填空题只错了一个，然后就跟我这么一说，然后我一说的我也想去对了，然后我对了一下，我是全都对的，其他我也没有对过答案，因为很多东西就是知道了又怎么样的，都坐在那儿了。
出成绩那天你在哪儿在干嘛？
出成绩那天我在家，然后下午的时候在外面在下暴雨，我自己坐在我房间里在绣十字绣，然后听到我爸妈回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爸妈是学校老师嘛，我觉得他们应该会比我先知道成绩，因为平时每次期中考期末考都是他们告诉我的，我听到他们回来我就觉得成绩应该到家了，然后我出去问他们说啊不知道，然后他们真的不知道，然后就大家就正常上吃完晚，然后我就接着在家，然后我就开始在我家一个非常老式的电脑台式机上看电视剧，看那个神探狄仁杰，然后就 QQ 群里面老师就突然班主任突然说现在可以查成绩了，但学校里还没有拿到成绩，说你们可以电话查，我就去打电话了，人家群里面一片都在那边说不敢查不敢查，我想这有什么不敢查的，我就然后打完之后，然后我觉得这个分数听上去好像既不高也不低，反正就好像还挺正常的，然后我就接着去看那个，因为当时那个电视剧正好在一个非常精彩的环节，就是你知道《神探狄仁杰》最后每个案件快结束的时候，那个狄仁杰都会发表一大段那个演讲一样的就案情分析嘛，正好卡在那个非常紧张的时候，然后我赶紧回去先把那个狄仁杰看完了之后，然后再去找我爸妈，跟我爸妈说考了多少多少的分，然后我爸再让我去查排名什么的，我都不知道能查排名。
那查完了之后是不是非常惊喜？
没有，查完之后我跟我爸说完之后，我爸说你这个分数不可能排名这么高的，你肯定是听错了，他说你再去查一遍。然后我查了一遍过去还是这样，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讲完之后，我真的也没有多大感觉，我当时就好像电视剧比较重要吧。
什么？哎，那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作文满分的？
大概就是当天还不知道，第二天晚上，当时因为就家里那个老的电脑一打开网页是百度是首页，然后百度首页那个百度新闻里面突然弹出来一个江苏省高考满分作文，然后我就点进去看，哦，第一篇就是我的，我才知道，不然没有人跟我讲啊。然后后来好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学校有去批卷的老师，然后说不知道怎么什么途径知道了，然后给我语文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你们学校有一个考生说作文满分叫谁谁谁，那个是学校里才知道的，我自己是从网上知道的。
而且如果你不点开那个新闻的话你也不知道。
是的。但其实在那次媒体采访之前，我还挺想去学新闻的，因为我觉得就自己的学科特长可能比较适合这个专业。
嗯，
然后但是那次聊完之后，包括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有透露过这个想法，但是当时那个记者就跟我说不要学新闻，我当时我还挺震惊的。然后后来回来之后看到他写的稿件跟我当时说的话就是有很多曲解的内容在里面，我完全相信他那，然后从此死了这条心。
那你爸妈有没有很惊讶很惊喜啊？
我觉得可能惊吓比较大一点吧，就是我知道成绩那天跟我妈说了以后，我爸可能还是挺开心的，我妈那天晚上她本来还要学校里要上课的，然后她说她晚上那天都没有心思上课，就让学生开始做考卷了，她说因为我当时是学校里第一名嘛，她就很担心说学校会因为我是第一名，然后因为那年我们学校考的也不是特别好，可能大清华北大线的就没有几个人，可能就我一个，他说很担心学校会逼我去清华北大，然后他就上课特别没有心情，他就不希望我去，然后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惊吓比较大一点。
这样子啊，哎，这样的父母还挺少见的，为什么不希望你去清华北大？为什么能上清华北大不上？
我爸妈都会觉得说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嘛，可能到清华北大，比如说我去学了一我去了，比如说我去清华去了一个工科院系，那周围一大堆估计都是那种拿过什么数学 物理化学省级竞赛国家级竞赛级等奖的那种同学。
对，
然后其实我本身的就是学科特长并不是这些嘛，我虽然物理很好，但是我数学和化学就还挺差的，就我去了以后，我肯定这个如果我单拼这个数理化三门这种理科的学科的话，我肯定是拼不过人家的，然后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就很自卑，或者是会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差，但其实自己擅长的并不是这个方面。
那现在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没去清华北大也挺遗憾的呢？
好像也没有，就是我当时我对清华北大唯一的向往是他们在北京，因为我觉得我还挺喜欢北京这个城市的，我当时不是特别喜欢上海。就高考结束后来填完志愿之后知道不会再去清华北大了，我就让我爸妈带我去北京玩了一趟，去旅游，大概玩了七八天吧，然后回来我觉得也算是也算是就是玩过了，想去的地方也都去过了，然后加上后来到上海来之后其实还是挺喜欢上海的，我就觉得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尤其是越往后走越会觉得就是在复旦，然后包括在复旦毕业之后工作之后碰到很多人都是一些很有趣的人。可能我去清华之后，如果我去清华的话可能毕业之后会碰到另外一波人，然后现在这一波我觉得我应该好好珍惜的人可能就碰不到了。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哇塞，那我们回到填志愿，那填志愿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分数都有他的尴尬的地方，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可以上好学校但是专业不怎么样，但是你要是再去一个差一点的学校专业好的话又会觉得不甘心还是想去好学校。就是你填志愿的时候你身边不会有很多人在说哎呀可惜了你怎么不去清华北大吗？
好像没有人说。哎，因为填志愿是我自己的事情嘛，就也没有去跟很多亲戚朋友去做商量，可能就自己家里闭门造车就填完就填完了。而且当时因为是就跟复旦签了预录取了嘛，也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那到了复旦之后有没有出现过不甘心的时候？
你说的不甘心是指
就比如说哎，早知道当年去清华了，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没有。哎，我反而是可能想的是啊，好在当年没有去清华，因为我觉得在复旦碰到我们学院很多同学也都很厉害，然后我觉得我不是那种特别适应很大竞争压力的人，我觉得在复旦这种竞争压力对我来讲可能是刚刚好。如果周围的人真的过于厉害，我可能是属于那种吊车尾的人的话，那真的我觉得对自己打击比较大吧。在复旦可能还能排在一个就中等偏上的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我不能接受更低了。
那你的自我认知还有对环境的感知还是挺清楚的，因为坦白说我感觉大家在20岁左右，就是或者18、19岁20出头的时候还是比较年轻比较血气方刚，然后比较的就是心比天高，觉得只有我是最厉害的非要证明自己不可的那种阶段。就坦白说我从复旦转学到港大就是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太甘心，就是觉得我其实可以去更好的平台这样。你居然这么早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知道周围环境的那个情况和氛围，然后你就已经知道自己比较喜欢在这个环境中的什么位置，能够接受什么样的自己，然后不能接受的底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得的。
我觉得被你分析的我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但其实其实这就是一个自己的感觉嘛，因为从高中其实就不是那种特别拔尖的学生，就一直就不是站在那个金字塔塔尖上的，可能就这个高考一次运气比较好，然后就考到了这个学校。那我现在我也就是这个位置，我觉得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哎，那这样的话你在中学的时候就是你一直也是中上游这个水平，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力争上游啊？
力争上游
就比如说你刚刚说你不是最拔尖的那种学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可以成为最拔尖的学生？
想肯定是想的，但是我每天都在就是认真的做这些事情，然后就 顺其自然得到了一个中上游的结果，然后就也可能不会更好了吧。我不知道，就顺其自然吧。
哦，那你心态还是不错的。
我就没有，可能真的就没有想过说我一定要做到最好最好，包括在工作之后也是的，就是永远会有一些人比自己厉害的，那我看到这些人的闪光点，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是值得我去学习的，有的时候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可能并不是我所擅长的一类技能，我可能会尽力的去靠近，但是我并不期望自己可以达成那样子的水平，因为我知道其实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擅长的东西嘛，那我可能我自己擅长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我不可能说每个人身上的最好的地方我都能把它汇到我自己一个人身上，凭什么呢？
那像现在工作几年之后，你再回看当时的高考填志愿，你还会选择当时的志愿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首先我肯定是比较倾向于去一个综合性的大学，然后在我当时那个分数段里面其实也就那么几所学校，然后我觉得这个专业的话，哎，怎么说，专业其实当时填的还是有点随波逐流的，因为专业这种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哎，那你工作之后比如说啊，你是复旦的，他是交大的，然后他是上财的，就是大家这个会对你这个毕业的学校会有这种刻板印象吗？
一开始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我自己，我刚工作那一年，然后我进了一个新的团队，然后团队里的领导其实一开始并不认识我，然后他会问我什么学校的，我说是复旦的，他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但是其实也就是最开始可能这么一瞬间的印象而已，你后面其实自己工作当中做出来的一些自己的成果，自己的 deliverables， 肯定人家还是会以这个来评判你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优秀的。包括我其实有一些同事，有个别同事吧，可能他本科成绩本科学校并不是特别好，甚至有的可能是本二的，但是不妨碍他在工作当中非常的有 sense， 然后非常认真，非常靠谱，然后做出来东西也特别漂亮，就是也不排除这样的人存在，所以我觉得都是还比较理性的嘛，不会因为一个学校的就是本科出身的这个好或者不好来直接了当的就给你这个人下定论。我觉得就是学校好不好，可能比如说出去面试呀或者什么的，人家对你要有这个十分钟的时间里可能就要有一个完整的印象的话，人家可能会以这些硬件条件来评判，但你在长期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肯定还是你这个人展现出来是一个给人家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个更加重要。
嗯，对，而且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吧，就是其实名校里面也有很多不靠谱的人，就有的人在工作上真的非常不靠谱。
对，
跟他聊完之后呢，我非常认真的想了一下宁当鸡头不当凤尾这件事情。首先呢，我觉得想说的是，为什么你觉得你会是凤尾，然后为什么你觉得你会是鸡头。先说鸡头这件事情吧，我觉得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要做到最顶尖，就哪怕是鸡头也好，我觉得也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句话本身在讲的时候，可能你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个预设，就是你在凤凰上会是凤尾，所以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承受你是凤尾，所以你要选择做鸡头。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设限吧。当然如果你非常了解自己的话，比如说像这个嘉宾他的情况下，他可能去清华就是读工科，那他知道自己非常不擅长这些事情，那就是不想读这个专业，那他就不想去那个环境里，那我觉得这个选择还是理性的，是明智的。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有这个心态是因为你自己已经预设自己会是凤尾的话，那可能是你对自己的一种受限。我接下来我想讲的第二点呢，就是人是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环境的阈值是很重要的。这个阈值的阈呢，是开门的门，门字里面一个或者的或，然后这个字念阈。然后环境的阈值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你在一个水平一般的环境里，那你可能也只是水平 比较一般，但如果到了一个水平更高的环境里，那你的水平说不定也会跟着提高。当你要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可能要问一下自己，在一个高竞争和压力大的环境里，会不会激发你更努力表现得更好。就是我是比较成长型思维，而且是比较能够自我激励和自我启发的人。然后第三，就是在英文里有一句被引用过很多次的一句话是 If you're the smartest person in the room, then you're in the wrong room. 就是翻译过来呢，可能意思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圈子里最聪明最厉害的人，那你走错了圈子，你应该去更好更高的地方。还有一句话是说，一个情商比较高的人呢，他应该是拥有60%的朋友是跟自己差不多水平的人，那有20%的朋友是比自己厉害的人，那还有20%是没有自己厉害的人。也就是说，他对于人际关系的兼容程度，他对于人际带宽的这个宽度是比较广的，是能够兼容很多不同类型不同样的人的。然后如果是选公司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从小到大上学期间没有做过什么出格的事情，没有做过什么特别不一样的事情，如果你的周围人、你的亲朋好友、同学老师对你的评价没有出现过什么非常有个性，觉得这个人非常奇怪、非常任性的话，我觉得你的前三份正式工作里是最好要至少有一次是选择了大公司的，因为大公司是会训练人更成熟更专业的一些职场技能，然后会给你不同类型的同事、客户、不同的事情的那么一种就是职场经历，也会让你有更多机会去发现自己更适合什么，更加不适合什么。然后第二，从人生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人生某种程度上某些阶段的经历是一种人生体验，而如果你没有见过更大的世界，没有见过更宽阔的眼界的话，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在最后会说出这事儿我见过，这种人我遇到过，哦，这件事情不过如此，这件事情我知道。 好了，这期的节目结束了。如果你有任何想法或者评论，请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觉得本期的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如果你想在其他平台收听，可以去苹果 iTunes、 苹果自带 Apple Podcast、 Spotify、 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搜索四分之一危机，就可以找到订阅收听这个节目。也可以去搜索我的公众号雨禾，我已经周更3年了，我们下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再见。